开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研讨。那第二个呢，我们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是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啊，我们这样的合作呢是针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workshop 或者是这个专题呢，它我自己定义它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是抛砖引玉，可能不会给到大家很期待的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或者是您需要的您想要的一些的方一些的方法哈。所以呢，当我讲完这三个特点以后，第一呢，它是以英国的这个案例为这个基础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二点呢，是特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这样一个群体。那第三个呢，就是只是一种抛砖引玉式的，让大家思考一些更多的关于中国留学生事工的一种方式方法。到目前为止，如果您觉得这些好像还没有让你的脚步往外移的话，我请大家配合我做一个动作好不好，把你们的双手来伸开，然后呢合在一起三下，很好，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谢谢你们有耐心有大胆能够来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对你们来说可能都是欧陆的，对不对？欧洲大陆，可能英国对你们来说是完全不熟悉的这样一个课题，但是你们愿意来在这里听我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宣教士来分享，谢谢你们，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很大胆。好，那我今天呢主要是分享的是华人的教会或者机构与当地教会和机构的伙伴式合作。那这里就很明显哈，当地教会就指的是西人英国教会和机构，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哈，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不能达到。在我讲之前呢，我想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问一下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是从英国来的，举一下手可以吗？好像还不是在我们这个当中不是很多。好，谢谢。好，那我就可以大胆的问问题了其他从欧洲来的同工，你们有没有知道每一年来英国读书的中国大陆，好，我讲得很清楚，中国大陆留学生有多少？多少？89,000，这个是很确切的统计数字吗？啊，吕牧师说的。好，吕牧师昨天说的。好，那其他的人你们都认定这个数字了是吗？这官方数字哈。其实这个呢很难讲是官方数字。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吕牧师这个官方数字应该是我们 COCM 2年前我们从那个英国的那个教育局买到的，但是每一年它的情况都在发生变化。 OK， 每一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都发生变化。12年前我刚到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年来英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就是10,000，这是保守的数字，是10,000啊。那到现在呢，保守的说可能就是保守吧，我们就保守了哈，6万左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 reasonable 的啊，可能往上上一点，也可能往下，我估计往下下不了了啊。那我举个例子，我是现在在英国的诺丁汉这个城市啊，然后诺丁汉呢就是大家可能是听过这个大侠罗宾汉哈，那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啊。那他那个地方我6年前去的时候，每年中国学生大概是超过2000，那现在呢？今年呢？2012年的时候呢，中国学生的数字已经超过2000，因为我来之前正好是这个学校新学期的开学哈，已经超过2000。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间大学，其中一间大学，那诺丁汉还有另外一间大学。OK， 而且这些学生的年级呢是越来越小。我们团契的学生80后已经算老的了。80后已经算老的了，基本上都是90后。90年以后出生的。哦，那今年呢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就是这个样子，都是90后为主的。好，那我再请问Uncle Martin 正好在这里，在英国大概有多少间的华人教会？ 大概200间华人教会，就大大小小哈，如果算大型一点，100以上，大概有50间左右吧，100人左右哈。我们200间的话，就是小小的那些团契都算上。好，那请问每一间就是华人教会，每一年接触中国大陆留学生有没有超过20的？就是他们这20个中国学生能够连续的参加你的主日的崇拜或者是团契生活的？我们英国来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教会团契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有，就是我们每一年怎么算呢？就是一个新学年开始，从九月开始到第二年，20，最多是多少？啊，最多是40。Uncle Martin 也是非常保守，他们教会其实是在英国是比较大的华人教会哈，伦敦中华基督教会是蛮大的，40。Uncle Martin 给了一个数字40，也就是我们一年这样一个 turn 下来，能够接触到40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好，刚才我说一年来英国多少？保守的算6万。伦敦中华基督教会是相当大的，他们做这个学生工，而且他们有这些非常资深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还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传道哈，专职的传道牧师在，传道同工在，一年大概是40。我们算一下，如果是以50间或者是60间华人教会，平均每一间华人教会接触20个中国学生，我们能接触到多少中国学生？1000多个，是不是？我刚才看见张牧师在这里，对，张牧师他们伯明翰教会也是蛮大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有没有40多左右，对不对？好，也就是我们才能接触到1000多，是不是？6万跟1000，所以如果光靠我们华人教会去接触的时候，想想看我们接触的比例多不多？是非常非常的少哈。那我们刚才问的是你有接触的，那我再请问我就麻烦 Uncle Martin 来回答了，这每一年有多少在教会就是洗礼的，我们说很信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教会里受洗的，你们是比较大的哈，教会里受洗的。好，那我们其他教会呢，算上伯明翰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哈，40，可是一年信主的中国学生，刚才我们说是算是接触的，可能Martin 叔叔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没关系，反正就是说受洗40个，伯明翰教会40个，其他的华人的教会团契，据我所知他们接触的都少于40个。那一年这样下来，来的6万多到10万中国大陆的学生，有几个带着福音回到中国呢？我们每一天走在这个街上，我走在诺丁汉街上的时候，真的你都不用讲英文，我在诺丁汉哦，不是在伦敦哦，上 bus 听见的是普通话或者是四川话，去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是听见的普通话。然后呢，我们诺丁汉由于中国大陆学生不断的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不断的发展，原来是以粤菜为主的中餐馆，现在有川菜馆、湘菜馆，各种各样中国口味的，加上火锅，然后呢还有 KTV。 现在的中国餐馆如果没有 KTV， 在诺丁汉生活不下去。为什么？中国大陆留学生他们很喜欢去 KTV。 各位，很多世俗的这些的我们说群体，他们看见中国大陆留学生，他们看见了时机，他们做相应的变化。那我们的华人教会面对这样一个大的需要，这样一个大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单还是靠以往的方式单打独斗吗？如果看我们单打独斗， Martin 叔叔他们的教会够大够好够强，也是40位，对不对？张牧师他们教会也是40位左右。那大量的留学生看着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那个脸，但是又充满着那样子好像是很漠然又好像不知所措的脸，我们的心是不是说我们做不了，我们就不做了呢？那我再给大家另外一个 picture， Friends International 叫做国际学生之友，这样一个英国的福音派的机构。OK， 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同工遍布在英国各大城市，甚至一些小的城市。那这个机构它呢，它的方向呢是以这个 跟学生中国大陆学生交友为主，然后通过我们叫 Global Cafe 免费的为学生提供这个茶点。但是呢，在这当中，每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的晚上，他们跟这些中国的学生或者是国际学生来交流，来做朋友，然后呢，其中有讲到福音信息。那他们的活动，每个星期这样的活动，你知道有多少中国学生去吗？我们猜一猜，你猜一猜，你看看他们这样的活动，每个星期一就一次，提供免费的咖啡、茶，还有 homemade， 就是家里自己做的这个茶点，然后就跟这些朋友来聊天。你觉得能有多少中国学生去他们的活动？不，我就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多少？20、30、50。好，我以诺丁汉，因为我是从诺丁汉来的。去年一年，每个星期有80位中国大陆学生，80位中国大陆学生。然后呢，当他们一过一段时间以后，跟学生变熟了，他们也把福音的信息带出来。有些学生愿意去参加他们的 Bible Study， 我们叫圣经学习或者查经班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活动是给国际学生的。但是当他们提出来有这个圣经学习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中国学生去吗？差不多有30位，这是在其中一间教会。那当地的英国还有几家福音派的教会哈，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福音性的课程，比如说 Identity， 就是你的身份，还有呢 Christianity Explore， 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的这种寻求。每个 course 至少有10个中国学生。当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他们又发出了一个呼求，说有没有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好像有些东西他们不能够跟中国人有一个什么很强的 click， 他们需要，他们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弟兄姐妹来联系，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需要有人和我们一起来做中国学生的工作。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中国学生，我们举办的活动吸引的是中国学生，我们的圣经学习是中国学生来的最积极，可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做中国学生的工作？那我自己是6年前这个 Friends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学生之友他们的同工，还有呢，他也是大学的校牧，他是大学的校牧，他来到 COCM 问我们 COCM， 你们可不可以派一位会讲普通话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传道人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的中国留学生事工，因为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留学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和他们能够好像很好的在信仰上进行深入的这样的交流。如果有一个中国的信徒或者是传道人在的时候，我相信更多的中国人会信主，我相信更多的中国信徒他们的信仰会扎根。那就是6年前我到了这个诺丁汉，开始和这个教机构啊，是西人的这个机构叫国际学生之友这个机构开始合作。那我同时呢也被是在就是其中的一间教会，因为这间教会呢吸引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去，他们每个星期也是有至少40位中国大陆的学生去到他们的教会去参观，或者是去听，去认识英国的朋友，去学习英文，去了解西方的文化。那我在去之前就跟他们的这间英国教会的主任牧师有沟通，我说你们英国教会做得非常好，吸引了这么多中国学生，但是却发现呢中国大陆学生由于文化上的一些的差异哈，他们其实很多已经很近了，但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最后的那个决定，相信我们的神，或者是他们有些觉得西方人觉得说，诶，这个人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但是为什么他就不来教会了呢？他们没有这个教会的概念。那我说我需要成立一个超教会的 超宗派的一个给中国大陆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团契，目的是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平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祷告，用自己的语言来向别人传福音。因为在英国99%的中国大陆学生在他们学习结束之后都要回中国，我不知道在欧洲怎么样哈，在英国99%学习完以后都要回去，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就今年开始取消了那个学生的那个签证 PSW 签证之后，学生一读完马上就回去。而且在我们那边，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时间过去是相当短，都是一年一个 term。 今年的9月底来，第二年的6月论文交了就走人了。这一年的时间我们怎么样的靠我们自己去收割这大片的禾场。但是他的主任牧师觉得我的讲的有道理，说好，你可以成立一个超宗派的超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为什么？除了那一间的英国教会，还有几间小型的英国教会，他们也有中国学生，可是同样的问题也存在。同样的，这些中国学生在英国教会他们没有机会去服侍，因为在英国教会他们是被照顾的，他们被看作是婴孩，没有能力去服侍。但是我们就给他这样一个平台，我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台，让他信主，他就来学习怎么样用自己的语言来祷告，怎么样的来学习查圣经，怎么样的来带别人把福音思虑讲给他们听。6年前我去的时候，我们从8个人开始，经过这6年的合作下来，到现在我们的团契，就我一个传道哈，就我一个传道。然后呢，我们现在的是聚会分成两次，一周两次，每一次周三是给信徒的，我们大概是25到35人。星期五我们是完全福音性的，每周我们都是福音信息，每周我们有超过40个的中国学生来。那我为什么讲这？我是说，你会看见通过这种合作以后，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可以被我们接触到。那我们只是一个人，我相信在座如果是你动员你们教会的更多的人力物力，发挥你们的资源的话，我个人觉得，那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学生，我们能够拯救到的灵魂应该更多。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做多少？雅各书说，如果你们当中有缺乏智慧的，当求那位厚赐百物的主，他并不斥责人，他将各样的美善都要赐给我们。啊，经过这6年的这个服侍，合作的服侍，我深深地感觉到神在这件事工上，对中国留学生的事工上，他借着这种合作带给我们的一种 blessing。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从罪人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尘土当中举起来，让我们得到王子的地位。父神，就好像以斯帖说的，我们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知就是为了今日吗？父神，你把这么多的中国的大陆的学生带出来摆在我们的周围，父神，你一定有你自己的心意。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你给我们的机会，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要让我们看见的合场，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见你要让我们要寻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迷失的灵魂得到拯救，让更多的迷羊可以回到家里。父神，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我们需要你的引领，我们需要圣灵赐给我们那属天的智慧方法，来为我们的同胞的灵魂来献上我们自己可以尽的一点微薄之力，好让更多的人得到这王子的位分，得到这王后的位分。父神，就求你借着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借着这样的一个研讨，主你能够让我们欧洲的弟兄姐妹找到更好更多的方式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啊，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我们之所以和这个教会合作，我觉得第一点呢，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圣经基础。啊，腓立比书1:36，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英文圣经把这个同心合意，它翻译成是你们在福音的工作上是伙伴，就是 of your partnership the gospel in the gospel。 啊，这段话对腓立比教会来说可能是单指的他们，但是对保罗而言，也许他有可能是指腓立比教会是其马其顿教会当中的一个。所以保罗的同心合意也许也包含了腓立比教会和其他教会的这样的一种配搭，一种合作。那教会我们都知道它有两种属性，就地方性和普世性。从教会的普世性来看，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它都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而每一个教会都是连于元首基督的基督徒的团体与组织，每一个教会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对不对？当我们的肢体联络的合适的时候，我们就能彰显元首基督他的荣耀。阿们。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地上教会所求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在永恒当中关注神的荣耀吗？除了这个，我们还应该关注什么呢？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在面对一个新的事工，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当地的英国教会不是没有找过当地的华人教会来帮忙，但是出于种种的原因，很多华人教会是不愿意去英国教会去，或者说英国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他们举办的这些活动当中去。是不是像这两天牧师在晚堂信息分享的，我们太关注的是自己教会的得失，自己教会会众的数字的增长。当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大片的合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见上帝的荣耀要被彰显？我们是不是要看见上帝的心意要被满足呢？所以地上教会在永恒当中所关注的，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除了神的荣耀不当有别的。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之间在做中国大陆留学事工当中彼此交流、互相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基础。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们一直在福音事工上是同心合意、彼此配搭来做工作的。可是这种现象今天在我们华人当中彼此配搭的是相当的少。以我个人很浅薄的这样的一些的看法，庄祖坤牧师在他的一篇 Mission 的这个文章中，他说今天的华人教会哈，在北美今天华人教会有1000多家，但是有2/3呢都是独立教会。独立教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对不对？因为是独立的，谁也不管谁。但是他说，当我们遇见挑战，当我们遇见机遇，遇见一些的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不了了，怎么办？因为是独立教会嘛，做不了就不做了，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合作的概念。那我来这里之前，上一个星期天我所在的那间英国教会，他们正好举办他们新堂的这个落成典礼。那这个新堂这个购买下来的时候，当时需要很多的钱，可是当地在诺丁汉这个城市好几间的英国教会都有奉献相当大的一笔基金给这个教会做，因为他们知道这间教会做很多的国际学生的工作，他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当这家教会有困难的时候，所有教会的肢体都来支持。而我就觉得这个彼此的这样的合作、彼此的配搭来荣耀神是非常非常好的见证。那我们中国的很多的中国学生非常非常 impress， 他们觉得哎，怎么英国教会彼此之间不是竞争的关系， 而是这么友好的关系。那我们在做中国大陆留学生施工的时候，是不是把这样的一种合作看得应该重要一点呢？我想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们一直在福音施工上是同心合意。那如果众教会，今天我们众教会同心合意的推动宣教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心意也会像保罗一样欢欢喜喜的，对吗？在赢得中国学生的灵魂的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上帝的心意一定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能够合作，第一点我们就要有一个圣经的根基，第二点我们来看合作的必要性。为什么一定要合作？第一，我是说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提到大使命的时候，哈，大使命就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要遵守。 OK，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在神的话语上多一点领受，我们就知道这个还不完全是大使命，应该还有另外一半，对不对？就是耶稣被提升以后对门徒他最后的一段话，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各位，我们其实很少想，那这句话我们可以从文化及地理上去理解。耶路撒冷是由本城本地开始的，本城本地的事工通常都是我们地方教会的事工，对不对？本城本地的这种事工，我们在西班牙的这个华人教会，我们就去来瑞士我们的西班牙的华人。 OK， 好，那犹太全地的工作呢，我们当然知道犹太全地就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了，所以它需要的是众教会的共同合作。而撒玛利亚在地理上它是什么，不太远，但是它在文化上相对比较远。那最远的我们当然知道是直到地极了。这四者在文化上是由近到远，渐渐的跨越文化。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当然他没有什么文化的差别，他和在犹太地的犹太人当然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差别。撒玛利亚人是本地不同文化人的不同文化的人。那我们说耶稣他把这种好像大使命或者他福音的事工用这四种方式表达出来，我们称它为一种整全的宣教事工，整全的宣教事工缺一不可。而且这四种事工其实都需要各个教会的共同合作。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张祖坤牧师的另一篇文章里面，我比较喜欢看他的文章哈。那他是在讲到宣教的时候，他说我们大部分的华人我们对宣教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教会的领袖对宣教是相当的模糊。我们一想到宣教，我们就是什么到非洲，到那些落后的地方。今天我们到宣教，好，我们教会去宣教，到中国大陆去宣教。所以我们很少想到在我们同城也可以是宣教的。我们也很少想到我们的撒玛利亚施工到底是什么。我想当我们和外国的机构或者是教会一起合作中国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跨文化又是一种同文化的宣教。所谓跨，因为你和英国人在一起合作，或者是其他的你们或者是法国或者是 whatever， 我们是不同的文化的，我们跟他们在对中国留学生的这些的看法上多的，或者是对他们的理解上多多少少会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是一种跨文化，但是我们又是同文化，因为我们都是来对中国大陆留学生来做这样一个福音的施工。是不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跟其他教会的合作看成是也是我们教会的一部分的宣教的时候，各位，我想我们的得失心是不是稍微会小一点。我们都是在参与普世的宣教工作，而不是在建立我自己我教会的一个地盘。同城同地也可以宣教， 不是异地才是宣教。第二点，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天西方的教会，或者是英国的教会，或者是法国的教会，毫无疑问会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去到当中。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接着呢，语言非常好，还有他们想交朋友。毕竟来到外国，要交一些外国朋友。所以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觉得我们受伤了哈。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 Global Cafe， 就是这个国际学生之友他们举办的这个活动，因为他们需要中国人，我就去了。当时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大陆的，那些学生见了我，刚刚我说你是日本人吗？你是韩国人吗？我说我是中国人，不要跟我讲话了，他们不要跟我讲话了，然后说 去找一个外国人来跟我们说话。啊，我们应该 get ready， OK，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不一定喜欢我们，不一定喜欢来我们的教会，不一定喜欢来我们的聚会，这是一个实际情况，对不对？可是他们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在这同时，英国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或者是他们的举办的各种活动当中，他们发现这么多的中国学生和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你知道吗？很多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停留在70年代。他们问中国学生，你们有巧克力吗？很多中国学生很生气，什么巧克力，我们现在都用 iPhone 了，你们有用吗？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停留在过去。与这些80后90后的中国学生，他们所处的这个中国的时代已经有个很大的 gap。同时他们对这个人际本身的一些需要和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学这些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哈，家庭出来的，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行为，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心理的一些需求，外国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发现，哎，他们虽然吸引了这么多中国学生，虽然这么多中国学生好像对这个教会啊，对福音啊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深入，他没有办法做到深入，所以他们很需要中国的基督徒去帮助他们，他们会主动。所以这是我觉得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来做这样一种合作，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让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信得扎实，他们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不是建立在那些外国人对他们的友好上，不是建立在那些外国的文化上。不要成为一个文化基督徒，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对不对？很多的中国人，中国留学生可能在文化上很认同，所以当外国人问他你愿意信耶稣吗？啊，我信。其实他觉得这个文化挺好的。我们想要更多的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right？所以从实际情况来说，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必要。好，那我再来讲讲经过这几年我的自己的实际的这个经历以后，我看见说我们双方合作的一些积极因素还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各位你觉得积极的因素有哪些呢？我们双方合作的积极的因素，好，不好意思，可能觉得一个这个年纪小的稍微小一点来问你们这个问题不太好。好，我自己来说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极因素哈。第一，共同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合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西人教会也好，或者我们华人的机构也好，我们华人的教会也好，我们的目标不就是让人听到福音吗？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让人听到我们救主的好消息。我们希望中国大陆学生在他们周围，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好让他们有一个 role model， 他们有一个榜样。前一阵子一个访问学者刚刚离开我们诺丁汉，他从去年刚来英国的时候就参加我们团契的这样的一个查经，直到上个星期他刚走。他说我们跟这个英国的弟兄姐妹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些人 这基督徒很不一样。早上起来，他说洗漱完毕，先坐下看圣经，大概看个十分钟，他说然后再去吃饭，再去做别的事。他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我发现看圣经也不是那么难，一天花一点时间看圣经不是很难的哦。你看见没有 role model？ 然后他觉得哇，这个基督徒对圣经的重视，基督徒的圣经是在他们生活当中的第一重要的事情。他说我现在虽然还不是，不完全是，但是我也要回去每天花个五分钟，花个十分钟来读一下圣经，好不好？我觉得非常好。当他们有基督徒朋友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能够从多方面来了解福音，就好像夏牧师这两天晚上给我们讲的信息一样，对不对？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场合让他们来知道福音。第三点，我们共同的目标，让信徒得到装备。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让这些学生他们在这里成为基督徒，他们回去的时候带着使命回去，他们带着坚定的一个根基回去。第二个积极的因素，资源的共享。资源的共享，那我自己是来自于 COCM， 我们是基督教华侨布道会，是一个宣教机构。那我们有一些的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我们的书籍，比如说我们的营会，我们每年的福音营会现在吸引了很多英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学生在参加完他们各种各样的 course 之后呢，各种各样的课程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可是到了营会的时候，几天的全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把他们以前学习的东西好像又重新的清楚的帮他们列出来，所以这些中国学生就很容易找到认同的地方，他们很多很容易信主。那我们也有一些读经营，帮助这些在英国教会的这些学生在信仰上来扎根。还有在比如说英国教会，他们有很好的一些的资源。那我们每年呢都有这个庆祝中国新年的这个特别的聚会。英国教会每年为我们预备200个人的饭食，我们一分钱都不用掏，他们全部一个团队专门拿着中国的食谱来做，虽然做的味道还是比较差，但是一分钱不用花，我们只要负责去带中国朋友来。他们也是通过他们各种各样的网络带他们所认识的中国朋友来，一年下来至少200中国学生听过福音，至少200学生听过福音，我们就感谢神。那我去了这几年，原来那个西人教会一年只有一次洗礼，现在一年两次洗礼，因为每年都有至少10位中国学生在这里受洗，这是其中一间教会，还有其他的2-3间教会都有零星的几位中国学生受洗。哦，我们在一起来分享那个资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神真的是他在扩张我们的境界。第三点是我们彼此得到鼓励，我们彼此都得到鼓励。中国学生在西人教会里看见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感受到基督徒的爱温暖，常常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他们去吃真的是免费的午餐和晚餐，真的是教他们帮他们改英文。这些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觉得说，哎，我们回去我们怎么样让我自己周围，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怎么样把基督的爱给传出去。而对于英国教会来说，他们的主任牧师常常跟我提的，他有几点。第一点，很多的英国的弟兄姐妹看到说，哇，宣教的机会就在我们门口，以前我们想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今天都不用了，中国学生就在我们的门口，我们还用跑什么？我们今天都不用学中文，我们就能跟这些学生直接的来宣教。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越来越关心中国学生，越来越关心国际学生，他们的眼界被扩张。而且当他们看见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受洗的时候，看见涌入教会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的时候，他们自己对宣教的热情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对中国人， 他们看见神在当今摆给我们的时机，神在当今带给我们的机遇。所以我们是彼此的得鼓励得帮助，但是在合作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的消极的因素。第一点肯定是文化上的差异，对不对？那我想请问大家，你觉得我们在这个是哪些消极，就是文化上的差异有哪些是比较消极的，使得我们在合作上是有一些消极方面的？有没有人可以想一下，你觉得是哪些？可以大声的来，我们一起来研讨嘛，对不对？我们就是来思考。饮食很好，饮食算是哈。你看哈，西方教会哈，他们觉得一套 course 下来，因为很多西方教会他们的牧者都是很强的，他们在解经讲道上非常强的，那他们通常会有一个我们叫做福音课程哈。他们就觉得哎，这个福音课程我们有最好的讲员，我们最好的设备，这很清楚的都讲到了，一个 course 下来十堂课，这中国学生就应该信主啦，你懂我意思吗？他们觉得哎，讲下来这么清楚明白的，我就应该明中国学生就应该信主啊。可是发现中国学生来来回回问的问题还是最基本的。对，很好。那没有想到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人还是很理性的一方面，对不对？第二点，我们从中国来之前都被打预防针了，真的。你不知道哈，我上个星期，我星期五我们的这个团契，这个福音团契，我们来了40多个这个小年轻啊，都是90后，都是90后。他们就说来之前我妈说了，不要去教会，不要去赌场，就 OK 了。他们都被打了预防针。然后这些西方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很好啊，就觉得哎，他们来教会啊，他们就是感兴趣啊。其实我们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很腹黑的啊。就是表面上我们说哎呀是啊，我很喜欢啊，我觉得很好啊，但是在心里很多学生说谁鸟你啊，是什么，我只不过是出于面子就回答你一下。然后很多人问你懂了吗，这个神爱你懂懂啊、哦、可是他们其实对神的爱理解更多的就是说有人关心我，哦，有一个神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 OK， 很多在文化上面的啊、哦、还有恩典，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很少有恩典的，对不对？可是西方文化它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恩典，那他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缺少了这个文化的这个 attach， 缺少文化 attach 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触动中国人的这个心。那第二点，彼此的信任，对不对？合作就要彼此的信任。我记得6年前我刚去的时候，那个苏菲云博士他有机会正好到我们诺丁汉去给一个讲座。当时那个教会要出 poster 也给这个其他的英国教会，让他们知道哎，这有一个中国的聚会。那他无意之间不知道怎么样就居然找到苏菲云博士的英文介绍，然后看见因为苏菲云博士他是强调这个6日24小时创造的嘛，啊，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哈，这个神学方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主任牧师就很生气，这简直是 nonsense， 胡说八道。那你请来这个讲员，这个他的神学对吗？他给这个中国学生讲的是不是就是一套这个理论上的东西，科学的神，而不是我们这个三一真神，而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神啊。为此呢，他还派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国际学生之友的这个同工，他会讲中文，专门派他来到我们的团这个聚会当中来听，看看有没有讲的偏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讲的偏，他以后都不会让我有任何的这个福音活动了。但是很感谢神呀，从那之后呢，他知道说诶，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基础都是一样的，那在以后我请任何讲员他都不用看了，他也不用问了。可是这个信任我觉得是要双方不断的是建立去尊重彼此，那我也尊重他的神学观念，我也去跟他去解释啊、哦、这些。好，第三点，语言的要求，对不对？你跟人家合作的时候，那中国学生 在英国教会里边，各位每一堂讲道下来哈，我们的这个学生说能听懂20%已经不错了。我们那个主任牧师他的讲道是非常非常棒的，可是中国学生能听懂20%已经非常好了。这语言是其实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影响到学生对信息的很好的消化和吸收。同时呢，这些英国教会要和中国学生在交流信仰上面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不知道如何用英文来很好的表达他们的困惑也好，或者他们的理解也好， right？ 所以呢，这个语言，而且对带领的人，如果要去和对方合作，你要去沟通的时候，带领的人你的英文或者是你的法文，总之你的语言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呀， yeah。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消极的地方。但是这些我想神他自己都会有他自己的方式帮我们一一的来克服哈。那我就再来说一下我们双方各自的优势啊，可能刚才大家一点点听的时候还是不太清楚，那我们今天再具体的来讲说双方各自的优势。中国教会或者机构我们有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语言非常好，语言我们可以一语道地那些中国学生他们想要表达的，而英国人呢却不明白，特别是现在我们年轻人都用火星文的，对不对？他们用火星文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好像也不太知道，就是网络语言哦。那他们那个讲话很少有人 catch 到的，可是他们同辈之间讲起来他们很容易理解的。那我们中国人如果是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在语言上面，还有相同的文化，对不对？还有呢，我们中文的丰富的圣经，很多中国学生会发现他去英国教会，可是他读中文圣经，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要读中文圣经，中英文圣经拿下来的时候他先看中文，不会先看英文的。 OK， 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资源用中文的，真的能很好的帮助他们塑造他们我们属灵的洞察能力上面。 OK，这些都是我们所拥有的优势。我想可能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也有你们自己的一些看见哈，我这里的是非常有限的。还有那我们看一下英国教会它的优势，英国教会它的优势是什么？也是语言。哎，你觉得怎么会是语言？各位你想到没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做预工，对不对？我们做宣教的时候我们先要做的是预工。他们的优势，他们讲英文可以吸引很多的中国学生去，就为我们做了很多的预工松土的工作。他们做的松土的工作，他们的各种各样的 course 或者是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活动，都是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松土的，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些松土的机会啊。但是呢他们还有丰富的这个人力。西方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圣经上的根基非常的牢靠，他们很多人都可以一对一带门徒的，他们很多很多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带这些学生，一对一的带这些学生。他们有很多什么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大把的时间带我们这些学生去cooking 去做饭，借着做饭和他们聊信仰，这个可能是我们不一定有的，因为中国学生也想学一些这个西方的饮食哈，那他们就去，我说的这些他们其实都帮我们做预工的工作，做松土的工作，好让我们在去做工作的时候非常的轻松。这个我不太那我们再来讲说如何有效的共同服侍。我们双方都有这么多的优点，我们双方都有这样的共同的看见，那我们能怎么更有效的共同服侍呢？那我自己的经验，我在过去的这6年里面和这些和这个机构也好，和这些不同的英国教会在服侍当中，我们真的是看见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借着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关系，听到福音信耶稣，我们就会发现，哎，有一些的 这个小的一些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做到这样。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双方工作人员常常定期的碰面，我们在一起分享，我们在一起祷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彼此的状况。我们知道英国教会那边他们所接触的学生，他们有些什么的状况，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在主里面共同的来为彼此来祷告。第二，我们一起计划各样的活动。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福音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全部会告诉他们；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为信徒装备的课程或者活动的时候，我们告诉所有诺丁汉教会的，所有在诺丁汉的英文教会。因为每一间教会大大小小，我说在市中心的进学生的地方，它都有中国学生。我们在一起计划，我们让这些的活动都能够被很好的来传播出去。那英国教会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也是来告诉我们自己知道的一些的中国的朋友。那我们这些中国朋友呢，他们又带大批的自己的朋友去参加。那很多学生呢，可能不愿意来跟中国人接触，但是他们跟英国人在一起接触的时候，他们心里的这种障碍被慢慢的给融化掉了。所以呢，一起计划各样的活动有很多的好处。那第三点，中方可以参加当地教会举办的福音活动，那西方教会和机构呢，也可以鼓励他们自己网络范围内的中国学生来参加中方的各种活动。这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种资源的共享哈，但是我们在活动上面，我们要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当西方教会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去带中国的学生，比如说在举办各种各样的福音课程的时候，我们带中国学生去的时候，那他们有很多的中国学生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给他们去翻译，这起到很好的这个果效。第四，我们对那些表达出有兴趣参加圣经学习的或者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学生，我们双方一起商量跟进的情况。我们不是说好了这些人都是我来做，没有，我们在上说，哎，你们当中有谁跟谁比较熟一点 ？OK， 这个教会有谁跟谁比较熟一点？怎么样来跟进他们，让他们更好？第五，我们一起对回归的学生进行跟进，大量的，今天。是我们叫海归哈，海归这个词其实今天已经不太受欢迎了，大家也不太愿意叫自己海归了，但是我们还是这样说吧，我们一起对回归的学生，对海归进行跟进。怎么跟进？就是当他们回国之后，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我们继续的在信仰上看他们有没有找到教会。当英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缺乏这个网络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他们，我们 COCM 知道的网络的信息都会提供给他们啊，我自己知道的信息会提供他们，而他们知道的地方也会提供给我们。这样我们这些学生，如果是我们共同接触的这些学生，我们共同为他们祷告，我们共同去看望他们的时候，这些学生在国内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没有被忘记，我们离开了英国，这些朋友还在主里纪念着我们，他们很受感动的。啊，在辅导、教牧、关怀等方面一起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辅导和教牧关怀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这个很多教会里，我刚才讲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由于文化上面，由于各个方面的一些差异，哦，他们不能做到深入对中国学生，他们不能做到深入的关怀和教牧辅导。特别是现在的80、90，我们说90后的学生，他们很多都是表面坚强，内里非常的脆弱，他们很多都有一个破碎的心，可是他们的外表非常非常坚强。问一个人，10个人里面有7个都是来自于破碎家庭的，可是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同性恋的问题。那我上个星期那个参加聚会的一个小孩子就告诉我，我要信耶稣是同性恋可以吗？啊，那我们双方在经过长时间的合作，我们知道有些学生他需要辅导，他需要教牧关怀，那我们就会发挥彼此的这样的一些的优势，我们再来商讨 我们一起工作，不是一个人工作，我一个人做不了，他们也做不了，我们是彼此的啊配搭哈。那我最后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些可能大家听得似懂非懂，或者还有许多问题，或者说哎，他你这个地方是因为你有一个传道人，但是适合于我吗？适合于我们这个地方吗？适合于我们这个国家吗？我想就是你们自己可以去思考哦，是不是适用于法国、德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是知道英国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发展出来新的一个模式呢？那我觉得我分享的就是这么多，如果你可以有问题，我们可以现在有问题一起商讨，好吧？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早点结束，我们去吃饭。请问大家，你们觉得有问题，或者是刚才我讲的有些地方你们不懂，都可以，我们就是彼此的来交流，好不好？
学人工作的时候，是，当然是一个个案，是在你侍奉的那个地方和那个当地的教会有合作的机会，非常好。但是基本上啊，我想我们很多在欧洲的华人教会都晓得，今天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在每一个国家都有。我就想到呢，在过去，60年代的时候，好多台湾留学生去到了美国，在美国呢，就在每一个校园里边就成立了查经班，后来这个查经班的发展变成了团契，后来变成了美国的各地的华人教会的建立，这是很好的一个学人工作的开始和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果实，建立了很多美国各地的华人教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又面对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在中国大陆开放之后，我自己个人呢，60年代到了英国之后啊，我们常常为中国来祷告，但是远在天边摸不到边儿。今天呢，我们不用出远门，就在自己所住的国家里边，就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送到你门口，但是我们教会能做多少呢？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你教会附近的一所大学，你能不能可能在那个教会大学里边去组织查经班，真正有效的能够带领，或者能够越是能够在这个留学生中找到一位基督徒或者两位的话，那就更方便。那么在这个学院里面可以组织查经班。有的时候我就在问这个校园团契，过去在美国能够组织各个校园组织查经班，是校园团契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校园团契是个福音机构，像 COCM 这样的福音机构，若是能够组织像校园侍奉的一个团队，专门来帮助教会靠近附近的学员学校来组织查经班的话，这个查经班的发展将来会成为团契，会成为真正当地教会的一个祝福。我说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专题，但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专题，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为这件事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间教会能够真正把目光面向学员，面向中国大陆留学生，是我们真正好像你说在英国说是有几百万的留学生，他们来了英国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就这样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没有听到过福音，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这是我们每一个教会 了很久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有效的一个方法可以向留学生传福音。所以我这次只是提出来让大家思考，盼望呢借助我们欧洲教牧同工的研讨会，我们真正能够想到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需要，来组织一次欧洲的教牧同工一起来研讨向中国学人传福音，教会能够做什么。谢谢。
好，我觉得 Uncle Martin 他其实说到一点非常好哈，就是在校园里的查经班，因为我们这个查经班就是在校园附近的，就在校园旁边，5分钟学生就到我家了，对不对？对，但因为就每个校园可能情况不一样哈。哦，没有，我的查经班，我们的查经班不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就是在校，就算是校园的那样的，但是我们周日呢是去不同的英国教会啊，是这样。那我们查经班就是住在学生的这个宿舍区，所以这个确实是校园团契是非常。
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伦敦教会最近我们有这个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帝国理工学院，这个帝国理工学院一个学院里边呢有超过2000个中国大陆留学生。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帝国理工学院每一个星期有2次的查经班，教会里的教有时候教会的牧师或者教会的资深的信徒会到那去带查经班。现在我们刚刚说每一年大概有40位受洗的，多数是来自帝国理工学院。因为这个学院，因为我们在那里查经班呢，每年的迎新呢都会接触到好多学生，但是我觉得我们接触的还是很有限。所以从教会的角度，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教会呢，因为有很多的事工是教会内部的事工缠身，我们没有那个把注意力集中到学生身上。所以教会里边若是我们现在伦敦教，我们就是说有几位弟兄姊妹负责专向学人传福音的一个责任，然后去组织在校园里的查经班。在伦敦有大概有60多个大学，每一个学院里边都有，所以一个教会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因为帝国理工学院靠近我们教会比较近，所以我们就在帝国理工学院里边，现在目前来讲是有查经班。从一个教会来讲，那我还刚刚也是刚刚起步，不是很久，但是效果却是非常好。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希望能够我是觉得应该我们全欧洲的华人教会应该发动一个向学人布道的一个热忱，我们叫做福音热，是我们真正每一个教会都能够面对中国大陆留学生，让他们回中国的时候能够带着福音回去更好。不然的话，最少他听过福音，盼望圣灵感动他们能够蒙恩得救。
好，也就是把福音哈，把学生福音事工作为一个教会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好，这边还有，这边郑老师。
谢谢，我叫郑维替，从西雅图来。刚刚这个Uncle Martin 提到，神很奇妙的在60年代在北美兴起了查经班运动。我就是那个运动的产物。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新的耶稣改变我的人生。我22岁拎了2个箱子到美国去，一心想挣钱。因为我家里的经济环境不是太好，我们家11个兄弟姊妹，每个人都念大学，可见这个父亲的负担。我这个人又没有赚钱的头脑，所以就一心想挣钱啊。第一年就拼命的念书，拿 straight A。感谢神，68年的暑假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就那么6、8个人，在一个印度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我听到了福音。69年的1月底，在一个第一次办的冬令会当中，戴少真牧师带领我做了绝食祷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还没有受洗就做团契的主席，开始带查经， 还居然敢用英文带茶巾，连发音都不准。但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造就我一路代职侍奉。在我的职场上，神非常非常的恩待我，今天就不说了。几年以前，七年以前，我跟我的妻子感到时光不在，我真的好像能够 physically 感到那个时间从我的指缝当中像流沙一样这么流去。我说时间不多了，不要在职场上打拼了。神给我一个非常非常优厚的工作，我在一个保险公司里做CIO， 就是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底下有3600人。可是我们说这个工作不能再做了，再做半条命也没了，所以我们就离开了职场，开始做宣教的工作。一年去国内两次。长话短说，三年前跟在德国的钱志毅老师谈话，我们到过欧洲旅游，可是也许是因为二战的关系，对德国印象实在是不好啊，很抱歉。到了维也纳，到了 Salzburg 都不愿意到德国去玩。可是在电话上跟钱老师，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德尔斯顿住下来了，在那儿宣教。一谈起来校园施工，就勾起我40年前在校园得救的情况。那我说，我神栽培我，神拯救我，不就是为了现今欧洲校园施工的机会吗？我们就赶快就投入。2010年1月1号到1月31号，我们代替范长老夫妇他们回美国检查身体什么的，冰天雪地的跑了10个地方，接触了校园施工。然后去年的2月份在 Atlanta 开了一个欧洲校园施工，就是这个机构的名字的一个研讨会，我参加了。然后我就开始自愿的帮他们做一些行政的工作，因为我有一些管理的经验，所以我现在就是代理的总干事。这次也是代表校园施工欧洲校园施工来参加这个大会，很受激励看到在座这么多的牧长，这么多的传道，还有教会的领袖愿意在福音的工厂上摆上，实在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一个 model， 叫做亲情福音。2003年的时候，有三位老人家从美国的密西根就到了，盲目的到了德国的东边，租了一部小车子就开，就知道什么地方大概有中国学生，就这么一个个跟他们挨家挨户的请他们来吃饭什么，开始传福音。他们三个人的年纪加起来几乎是200岁，他们自己说我们是废物利用。两位弟兄都是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的工程师，非常有成就的。范老师长老在2005年把房产卖了，就搬到了德尔斯顿住下来了。亲情福音就是在那儿陪这些孩子们读书，他们可以早上7点8点不打电话就来敲门了，有问题了，或者是忧郁症了，或者是同居的年轻人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些老师们就在那里陪伴他们。这些学子们到了国外，非常的郁闷，非常的辛苦，语言不通，家庭对他们的期盼非常非常的大，学习的压力很大，人际关系一窍不通就同居了，所以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心态。所以当他们一接触到团契的弟兄姊妹，一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就好像回家一样。在这从05年开始我们成立的这个机构到现在为止，大概有200位信主觉知受了洗的，感谢神呢，其中居然有30-40位愿意献身，就是说如果神很清楚的带领，他们愿意全职的奉献。所以我们在德国，特别是德国的东边就是比较条件差的这些小城市里面现在已经有8个团体在那边，另外有2个团体正在被建立，也是我们去 outreach 这些。所以明天早上我跟我的爱人姐妹就要飞到Saarbrücken 在靠近法国边界的一个德国城，到那儿去开始5个礼拜的宣教的工作。这一次是我们第3次到德国，那么我们很希望能够跟弟兄姊妹有些交流，就是我们所学习到了一点点的经验专门针对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我们是怎么个做法，也吸取你们的经验。 那边没有中国教会来做支持，就是有常常有像我们这样的老师来几个月来几个礼拜这样子，可是每年都来。那么还有几位是住在那儿的，感谢神就在这个礼拜给我们预备了一对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个全时间的到德国工厂去做，他们刚刚完成在美国完成神学的装备，感谢神所以有希望大家对这个事工有兴趣的，这种模式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交流，我们很愿意在德国在欧洲其他地方有教会基础的，可是希望能够向学人学生来做福音工作的，就是校园事工的，我们可以来交换意见，谢谢大家。
好，就亲情的这个事工哈，这种模式。
邱星火巴黎华侨教会，谢谢传道，就是说帮我看见一个新的说神的工作，就是说在学生的工作方面，也是谢谢，就是说帮我看见怎么样我们华侨教会可以跟
当地的
就是说教会可以就是说合起来，就是说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真的就是说我很感动，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问姐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你是不是跟我们可以分享，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帮助，就是说这些学生在这里信了回国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是说可以继续就是说去教会啊，还是怎么样他们的信仰。
OK，
为什么就是说我去年去中国的时候，我碰到就是说有的学生他在外国就是说信了，不过回国的时候他们碰到很多的困难
问题，对，
谢谢，
很大的困难。好，你可以拿下。那边还有哈，那边后边有一个。我想，我自己呢是在他们还没有信的时候就开始，从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讲信耶稣的难处，就是门徒的代价，从他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在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带出来为什么要信跟随耶稣，你要这个不是一个感情上的我接受了，我觉得这个神很好，只是我在 very beginning 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知道说信耶稣是一个 very serious 的一个 decision。Right， 然后 on the way 我都会跟他们就是去做一些最基本的如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就是在信仰的根基上我就会做这些的栽培啊，所以是一系列的。我想刚才郑老师也讲了，他们也会就做一些好像是说我觉得还是信仰根基的问题，一旦他们信了，我们不要等，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做教会啊，可能就昨天牧师也有提哈，我们教会的模式，然后我们要注重的自己几点，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时间嘛，我们下个月开始我们来讲一系列如何赞美敬拜，在下个月我们来讲什么怎么是做领袖等等哈，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等他们了，他们一信的时候马上就找他就开始做一对一的或者是一对二的，然后我们也亲自带他，我们从很小的这个团契生活的点点滴滴端茶送水服侍，我们就教他服侍，拿一杯水去给团契的弟兄姐妹，就是我觉得还是 basic 的，就是这种圣经的根基信仰的核心的问题，在一信的时候就马上要抓住他，跟他去做这个栽培，然后剩下的我想我们要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祷告，这个我发现是非常非常受用的一点。在祷告上托住他们，然后他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的要在祷告里纪念，我们团契每个星期的祷告会都会为回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呀。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多的，对他，但他意思说他们回国之后有问题我们再怎么帮助他们，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他们出信的时候我就要跟他们要做这个栽培，他一说好我愿意做这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我就马上就约你有没有时间，我就马上就所谓的门徒培训哈，就马上就开始，我不会等的啊，所以再等几个月，然后就是服侍就一点点的就开始 Yeah.
好，我本人来自于德国，对不起，还是连在一起。我大约讲两个故事，很短，我们时间到了哈。德国呢，教会分两个形态，一个是国家教会，一个是所谓的非国家教会，不要把它翻译成自由教会哈。那么国家教会它在教会省当中呢，一般都有个机构叫做 Kirchenamt。那么有一些 Kirchenamt 里面呢，有中国事工的委员会的成员在里面。于是呢，我听到两个真实的例子，比如说在某一个教会的上层管理组织国家教会里面，它呢有这个中国事工委员会在里面，在推动关怀本地区的中国教会以及中国学生事工。于是呢，他就发出邀请信以及包括调查表格给当地的华人教会以及华人团契。但是很遗憾，如果发出去10个，至少有9个没有回应。所以我想回到您这个主题上，合作好，所以经常令这个所谓的当地的德国教会感觉到心寒，这是我们用东北话，或者说他们摸不清华人教会你们在想什么，或者是在闭门造车啊，或者是闭门造车哈，是把这个字给说白了。第二个呢，最近刚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我讲是另外一个系统，非国家教会，但是相对比较比较独立嘛。有一个教会呢，是一个德国的很典型的一个这个非国家教会，这个牧师呢是很至今将近50岁，是个弟兄，是个单身的，那么就对中国学生很有托付。他这个执事会呢也特别的委托他说，你看在我们的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能不能我们去关怀。那么去年有关怀，前年有关怀，那么今年他们说，当然时间的原因我不会讲得太细哦，今年呢他们就有个计划，说我们在某月某日，是个公众假日，我们教会呢要出钱租一个车，把所有可以邀到的中国学生带着，他们有一个 city tour， 叫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群德国人，有资源可以用，有人力可以用，那么希望得到当地的查经班以及查经班上属的华人教会的支持。于是呢，我马上要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您说您在 Nottingham 来服侍，您当地有华人教会或者当地的华人的查经班吗？如果有，那么与当地的，您是代表机构，那么和当地的白人教会来合作，那么和当地的查经班和教会有没有之间有微妙的张力，或者需要协调的，或者需要回避的，或者需要，您知道我在问什么？
我懂的。
好
呀，我想你说的这个问题是非常 practical 的，所以也是我说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然后让我们很多人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前面说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好像不太容易积极主动的去配合。我就在想昨天牧师他在讲的时候，还有前天他的信息里面，是不是我们太多的 concern 是关心我们自己的金的盾牌的这些事工，我们是不是太多的是关注我自己本教会的，而没有把神的这个教会它的普世性看得比较的重呢？我在当地的确是有遇见过华人，是有华人教会。我说6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大概不超过10个中国大陆学生，6年之后情况还是如此。的确这个当中我去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 open， 我说主要我们是彼此教会之间的彼此的合作，因为我们不建立教会嘛，我们是以机构，但是出于种种的原因，那个当地的华人教会是不跟西人教会合作，同时也很少跟我们机构合作，我想这些原因大家自己去消化吧。呀，好，我想时间应该是到了，到吃饭的时候了。那个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接下来再更多的深入的去交流。那个建平传道，陈建平传道能不能带我们 做一个最后的结束祷告。那个可以有麦吗？或者你到前面来好不好？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谢谢。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的祷告。
开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研讨。那第二个呢，我们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是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啊。我们这样的合作呢，是针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workshop 或者是这个专题呢，它我自己定义它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是抛砖引玉，可能不会给到大家很期待的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或者是您需要的、您想要的一些的方一些的方法哈。所以呢，当我讲完这三个特点以后，第一呢，它是以英国的这个案例为这个基础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二点呢，是特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这样一个群体。那第三个呢，就是只是一种抛砖引玉式的，让大家思考一些更多的关于中国留学生事工的一种方式方法。到目前为止，如果您觉得这些好像还没有让你的脚步往外移的话，我请大家配合我做一个动作好不好？把你们的双手来伸开，然后呢合在一起三下，很好，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谢谢你们有耐心有大胆能够来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对你们来说可能都是欧陆的，对不对？欧洲大陆，可能英国对你们来说是完全不熟悉的这样一个课题，但是你们愿意来在这里听我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宣教士来分享，谢谢你们，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很大胆。好，那我今天呢，主要是分享的是华人的教会或者机构与当地教会和机构的伙伴式合作。那这里就很明显哈，当地教会就指的是西人英国教会和机构。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哈，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不能达到。在我讲之前呢，我想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问一下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是从英国来的，举一下手可以吗？好像还不是在我们这个当中不是很多。好，谢谢。好，那我就可以大胆的问问题了其他从欧洲来的同工，你们有没有知道每一年来英国读书的中国大陆，好，我讲得很清楚，中国大陆留学生有多少？多少？89,000，这个是很确切的统计数字吗？啊，吕牧师说的。好，吕牧师昨天说的。好，那其他的人你们都认定这个数字了是吗？这官方数字哈。其实这个呢很难讲是官方数字。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吕牧师这个官方数字应该是我们 COCM 2年前我们从那个英国的那个教育局买到的，但是每一年它的情况都在发生变化。 OK， 每一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都发生变化。12年前我刚到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年来英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就是10,000，这是保守的数字，是10,000啊。那到现在呢，保守的说可能就是保守吧，我们就保守了哈，6万左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 reasonable 的啊，可能往上上一点，也可能往下，我估计往下下不了了啊。那我举个例子，我是现在在英国的诺丁汉这个城市啊，然后诺丁汉呢，就是大家可能是听过这个大侠罗宾汉哈，那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啊。那他那个地方，我6年前去的时候，每年中国学生大概是超过2000，那现在呢？今年呢？2012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学生的数字已经超过2000，因为我来之前正好是这个学校新学期的开学哈，已经超过2000。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间大学，其中一间大学，那诺丁汉还有另外一间大学。OK， 而且这些学生的年级呢是越来越小。我们来我们团契的学生，80后已经算老的了。 八零后已经算老的了，基本上都是九零后，九零年以后出生的。哦，那今年呢，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就是这个样子，都是九零后为主的。好，那我再请问，Uncle Martin 正好在这里，在英国大概有多少间的华人教会？大概二百间华人教会，就大大小小哈。如果算大型一点，一百以上，大概有五十间左右吧。一百人左右哈，我们两百间的话，就是小小的那些团契都算上。好，那请问每一间就是华人教会，每一年接触中国大陆留学生有没有超过二十的？就是他们这二十个中国学生能够连续的参加你的主日的崇拜或者是团契生活的？我们英国来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教会团契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有，就是我们每一年怎么算呢？就是一个新学年开始，从九月开始到第二年，二十最多是多少？啊，最多是四十。Uncle Martin 也是非常保守，他们教会其实是在英国是比较大的华人教会哈，伦敦中华基督教会是蛮大的，四十。Uncle Martin 给了一个数字，四十，也就是我们一年这样一个 turn 下来，能够接触到四十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好，刚才我说一年来英国多少？保守的算。六万，伦敦中华基督教会是相当大的，他们做这个学生工，而且他们有这些非常资深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还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传道哈，专职的传道牧师在，传道同工在，一年大概是四十。我们算一下，如果是以五十间或者是六十间华人教会，平均每一间华人教会接触二十个中国学生，我们能接触到多少中国学生？一千多个，是不是？哦，我刚才看见张牧师在这里，对，张牧师他们伯明翰教会也是蛮大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有没有四十多左右，对不对？好，也就是我们才能接触到一千多，是不是？六万跟一千，所以如果光靠我们华人教会去接触的时候，想想看我们接触的比例多不多？是非常非常的少哈。那我们刚才问的是你有接触的，那我再请问我就麻烦 Uncle Martin 来回答了，这每一年有多少在教会就是洗礼的，我们说很信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教会里受洗的，你们是比较大的哈，教会里受洗的。好，那我们其他教会呢，算上伯明翰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哈，四十，可是一年信主的中国学生，刚才我们说是算是接触的，可能Martin 叔叔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没关系，反正就是说受洗四十个，伯明翰教会四十个，其他的华人的教会团契，据我所知，他们接触的都少于四十个。那一年这样下来，来的六万多到十万中国大陆的学生，有几个带着福音回到中国呢？我们每一天走在这个街上，我走在诺丁汉街上的时候，真的你都不用讲英文。我在诺丁汉哦，不是在伦敦哦，上 bus 听见的是普通话或者是四川话，去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是听见的普通话。然后呢，我们诺丁汉由于中国大陆学生不断的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不断的发展，原来是以粤菜为主的中餐馆，现在有川菜馆、湘菜馆，各种各样中国口味的，加上火锅，然后呢还有 KTV。 现在的中国餐馆如果没有 KTV， 在诺丁汉生活不下去。为什么？中国大陆留学生他们很喜欢去 KTV。 各位，很多世俗的这些的我们说群体，他们看见中国大陆留学生，他们看见了时机，他们做相应的变化。那我们的华人教会面对这样一个大的需要，这样一个大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单还是靠以往的方式单打独斗吗？如果看我们单打独斗， Martin 叔叔他们的教会够大够好够强，也是四十位，对不对？张牧师他们教会也是四十位左右。那大量的留学生看着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那个脸，但是又充满着那样子好像是很漠然又好像不知所措的脸，我们的心